经要门。南北朝时期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，他在临终前发誓说，我翻译佛学经论300余卷，皆遵循原意，字字诚实，如果所译经典真实无谬，愿我奉化之后舌不焦烂。果然在他火化时，舌头没有粪毁，射如红莲花，成千上万的人都亲眼目睹了。请看鸠摩罗什法师的真诚誓言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，无论天宫龙宫都珍藏着大量佛经，以妙香鲜花和万城宝塔供奉。然而世间凡夫大多无缘拜读佛经，当面错过，令人叹息。我现在净手结案摘录部分经文，刻版印刷，广为流通，愿有识之士受赐奉行，共展淫魔，在爱欲横流的世界中超然独立。菩萨和欲分第一。大宝积经说，菩萨观察世间众生愚痴颠倒，对淫欲贪恋痴迷，他们对自己的母亲姊妹尚且侵辱，何况是别的妇女。看到这些情形，菩萨心中默想，这真是个苦难的世界，这些愚痴的众生曾在母胎中逐渐发育，再由产门降生，怎么竟然如此无耻，做出淫乱的恶事，他们的下场真是可悲，必将堕落地狱，畜生阎罗恶鬼中承受无边痛苦，没有片刻停息，就像盲人被群拱追逼，即将堕入无边深渊。这些罪恶众生所面临的处境正是如此，就像猪圈中到处粪秽，猪在里面躺卧进食，从不觉得厌恶，这些罪恶众生的状况正是如此。我应当为他们宣说微妙的佛法，使他们永远断除爱欲的烦恼。月上女经说，你们过去世中或许曾做过我的父亲，我也许曾做过你们的母亲，在无尽的轮回中彼此互助，父母兄弟，怎么可以生起爱欲之心呢？我在过去世中或许曾杀害过你们，你们也曾杀害过我，在无尽的轮回中彼此相互仇杀，怎么可以生起爱欲之心？大智度论说，菩萨观察世间各种危害当中，女人所造成的危害最为深重，相比之下，刀、火、雷、电、霹雳、怨家、毒蛇等危害还可以短暂接近，而女人本性吝啬、嫉妒、嗔恨、羡鱼、妖媚、污秽、争斗、贪得、怨恨，不可片刻亲近。征一阿含经说，不欲女人来往，也不在一起谈话，谁能远离女人，谁就可以远离八难。长阿含经中，阿难问佛，在您灭度之后，若有女人前来请教，应该怎么办？佛说，不要与他们相见。阿难又问，不得已相见时应该怎么办？佛说，不要和他们说话。阿难又问，不得已给他们说法 应该怎么办？佛说，应随时观察约束自己的内心。密严经说，男女互相贪爱，精血交合，怀孕生子，如同成子出生在臭泥之中，人出生于母胎也是如此。邪淫罪报分第二。法院朱林说，佛曾说过，邪淫有十种罪报。第一，常担心会被女人的丈夫所杀。第二，夫妇关系不和睦。第三，坏事增加，好事减少。第四，自身早亡，致使妻子儿女孤寡无依。第五，家中财产不断耗尽。第六，只要发生不好的事，总是被人怀疑。第七，受到亲友的诽谤。第八，随处有人结怨成仇。第九，死后堕入地狱。第十，命中转世后生为男子，则妻子不贞洁；生为女人，则与多个女人共一夫。八思经说，遇他人的妻女邪淫，会遭到其丈夫的严惩，并殃及自己的家人，也会被官府逮捕，遭受严刑拷打，死后还要在地狱，出生中以次受罪，好不容易再得人身，家里也会发生妇女淫乱的丑事。我因为见到这样的报应，不改再有任何邪淫行为。萨哲尼千子经说，自己有妻室却不知满足，喜欢淫乱他人妻女，这样的人以丧失惭愧心，必将受尽苦难，没有任何快乐。优婆塞戒经说，如果在不适当的时间、不适当的地点，以及与同性恋者、立志独身不嫁的处女发生性关系，就叫做邪淫。如果把自己的妻室想成别的女人，或者想象与他人的妻女发生关系，也叫做邪淫。邪淫的罪业有轻有重，欲心若重，罪业就重；欲心若轻，罪业就轻。涅槃经说，菩萨虽没与女人亲密接触，但看到男女相伴，心生贪爱，也是毁破境界。照相功德经说，佛对弥罗菩萨说，有四种原因使男子成为没有性能力的阉人。第一，残害他人和动物的躯体。第二，对次界的出家人憎恨、嘲笑、毁谤。第三，贪欲深重，蓄意犯戒。第四，亲近犯戒之人，并劝说他人犯戒。若有男子曾经犯下这样的罪业，其后能信仰佛法、建造佛像，就可以不再受这些报应。又有四种罪业使男子成为兼具男女二根的阴阳人。第一，与自己的尊长做淫秽的事情。第二，发生同性恋。第三，手淫。第四，从事色情业。若有人犯下这些罪业，其后能痛加忏悔，建造佛像，就可以不再受阴阳人的报应。戒淫功德分第三。七佛灭罪经说，受持不邪淫的戒律，就会得到五位善神的护卫。第一位名叫真洁善神，第二位名叫无欲善神，第三位名叫洁净善神，第四位名叫无染善神，第五位名叫荡涤善神。佛班尼环经中，佛对奈女说， 不邪淫的人有五种福德：第一，受到众人称誉；第二，不惧怕县官；第三，置身安乐；第四，死后升天；第五，清净无染，得涅槃道。戒德香经说，不淫逸的人绝不会侵犯他人之妻，这样的善人生生世世都在莲花中化生。楞严经说，若是世界上的六道众生心中没有淫念，就不会再有生死轮回。你专制于修习三昧，就是为了解脱生死，若不断除淫心，就不可能脱离轮回。即使入于禅定，智慧过人，若不断除淫念，还是会堕入魔道。只有使自己的身心中一切的淫欲动机都彻底断除，以至于连断除的执着也没有了，才有可能证得佛的无上智慧。提维经说，每年三个应次常斋的月份，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每月的六个斋日，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，以记日光、月光、星光之下，每年的八王日，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，都要禁止淫欲。禅要和玉经说，修行之人为证得道国而次戒修定，首先必须断除对人体的六种贪爱，即对头发、牙齿、肌肤等色泽的贪爱，对容貌的贪爱，对仪表风度的贪爱，对悦耳的话语、音声的贪爱，对细滑触觉的贪爱，对人体姿态的贪爱。如果执迷于这些贪爱，应观察人体内部器官和消化排泄物，以及死后种种可恶不净之相，从而加以断除。景物债赎分第四。菩萨和舍喻法说，女色是世间的枷锁，凡夫由于贪恋而难以自拔。女色是世间深重的患难，凡夫为其所困而至死不能脱离。女色是世间的灾祸，凡夫与之相遇，必将备受困苦。修行者既已舍弃对女色的贪恋，若再重生萌发，就像除欲后仍想入狱，神智正常后又想再次发狂。又说，女人的特征是说得像蜜一样甜，心中却怀着歹毒，如同镜子般平静清澈的深潭中藏着蛟龙，如同金山宝库中藏着狮子。家庭食合往往由夫人引起，宗族衰败往往是夫人食德所致，如同一个阴险的恶贼，蓄意毁坏他人明辨是非的能力，就像高张的罗网，群鸟落入就再也不能起飞，又像水中的密网，重于游入必将上身蚀命。有智慧的人知其害而远避，不会被此物所迷惑。大宝积经说，当知对女人的贪恋是众多苦难的根源，是障碍上法的根源，是互相杀害的根源，是烦恼束缚的根源，是结怨未敌的根源，是生来实名的根源。当知对女人的贪恋能毁灭圣者的智慧，当知对女人的贪恋如同把炽热的铁花撒在地上，再用脚去踩踏。又说，为什么称作夫人？所说的夫，其意味加重负担，它是众生背负重担 四处奔走。又说，我看到一切大千世界之中，能给众生带来深重的损害，没有什么能超过对妻妾女色的贪欲。众生被女色所迷惑，因此在修行善法时产生诸多障碍。42章经说，人被妻子、儿女、住宅所驱使埋没，超过了被关进监狱。进监狱还有释放的一天，人们对于妻子儿女的贪爱却永远不能解脱。道行般若君说，在家修行者见到女人心中不生喜爱，而是要常怀畏惧，如同有人行走在荒凉无边的湖泽中，心中畏惧盗贼一样。胎玉观，此观修成后，便可清楚了解胎儿的种种悲苦境遇。这是用人生最初降生状况来灭除淫念的方便法门。父母生我之前，我的身体又在哪里？是因当初投胎时看到父母交合，心中升起贪爱，此心一起就与父母的精血合合而入胎，在胎中的十个月里依次受苦，以偿还数载。母亲吃热的食物，胎儿感觉像受到热水灼烫；母亲喝冷水时，又像卧在寒冰之上；母亲吃饱后，胎儿的头像压着铁蛋；母亲饿时肚里空空，胎儿又觉得像在空洞中无依无靠。当临产的那一刻，母亲危在旦夕，父亲担惊受怕，家里亲人围着产床磕头叩拜，求上天保佑。胎儿出生时身体像夹在两座山之中，难以通过，接生婆握着胎儿的头往外拉，就像拉着一根带子。胎儿细嫩的皮肤接触到他的手，如同刀剑刺身。胎儿出生后便放声大哭，就是因为过于痛苦，人们听到哭声都开心地鼓掌称快，他们忘了当年也曾受同样的痛苦。夜静的时候仔细想想，人们事事忍受如此痛苦却不思解脱，真是堕堕怪事。凡夫贪头爱欲，所以事事陷于无穷的困苦，经历无量的时节，却无人能够替代。要制服烦恼魔君，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请助主帅，其主帅便是淫谋，是要断除爱欲，其余烦恼自然降服。以下根据经文讲助胎时的境况大致描述，希望世人善自珍重，早求解脱，不要在周而复始的在生死大苦海中漂流。修行经说，胎儿出城的七天里没有明显的变化，第二周如半凝固状的乳酪，第三周形状像生酪，第四周形状像熟酪，第五周形状像生酥，第六周形状像一块息肉，第七周形状像一段肉块，第八周硬度变得像土坯一样，第九周开始形成五泡，即两肘两臂颈部，第十周继续形成五泡，即两手腕两脚腕头部，第十一周又形成26泡，即十个手指 十个脚趾，即两眼、两耳、鼻、口。第十二周，抛项已形成完毕。第十三周，除现腹部。第十四周，生除五脏。第十五周，生除大肠。第十六周，生除小肠。第十七周，生除胃部。第十八周，生除二脏。第十九周，生除手掌、足肤、臂节。第二十周，生除阴部、六脐、面颊、乳头。第二十一周，300个骨节开始形成，像刚长出的护子一样柔软。第二十二周，骨节渐渐变硬，像还没有熟的护子。第二十三周，骨节变硬，像胡桃一样。第二十四周，生出100处筋。第二十五周，开始生出7000条经脉，尚未长好。第二十六周，经脉长成，像藕丝一样。第二十七周，已经有363处筋。第二十八周，开始长出肌肉、皮肤。第二十九周，肌肉变得更厚。第三十周，皮肤变得明显。第三十一周，皮肤厚得结实。第三十二周，皮肤已经长好。第三十三周，耳、鼻、肩、指、膝节长成。第三十四周，长出99万个毛发孔，尚未成型。第三十五周，毛口已长成。第三十六周，指甲长成。第三十七周，母腹中有风起，与胎儿的脐窍相通。第三十八周，根据胎儿前世的善恶，形成香臭两种风，由此确定胎儿容貌、骨节的归建之别。此时还差4天满9个月，4天后，风吹着胎儿的身体，使其向下倒悬，头对着产门，有腹的胎儿感觉像是进入浴池，或是来到满是香花的处所；无腹的胎儿感觉像是从高岩上坠落，或是被悬挂在布满刀剑的树上，忧愁不乐。婴儿出胎的时候，身体像受到两座山的挤压，异常痛苦，因此神识迷闷，记不清前世的事情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吃到各种粮食，体内便产生80种微生虫。虫与关，此关修成后，可以看到人体内聚集了各种微生虫，这是开始用不净观来灭除淫念的方便法门。人的血肉之躯真是污秽，无数的微生虫聚集其中，它们潜藏在身体的各个部位，形状极为微细，凡夫的肉眼无法察觉，只有天眼才能看到。让我们静心反观其自身，你会发现执迷男女身相是多么可笑。正法念处经说，人的头部有2种成，在其中活动，常以脑汁喂食。有放逸虫，住在头顶，令人生病；有发虫，住在头骨以外，常以头发的根部喂食；还有耳虫，以耳中肉喂食；有鼻虫，以鼻中肉喂食；有脂虫，住在脂肪中，生气时让人头痛；有食涎虫，住在舌根，生气时让人口干舌燥；有醉胃虫，住在舌端，遇到美食就昏醉，遇到不好的食物就变得衰弱；有六味虫， 这些微虫喜欢什么滋味，人也就会喜欢。有牙根虫，住在此间，生气时让人牙痛。还有四种微虫，住在咽喉中，人吃东西时能让津唾杂乱，咽入喉咙后与脑部的粘液混合，有时会发生呕吐。有苏气虫，生气时让咽喉闭塞。有二种蓄虫，生在关节间，让人脉痛。有肿虫，住在身内，这种虫饮血后会使人自然发肿。有嗜睡虫，住在全身各部，疲劳的时候就聚集到心脏，人就会睡眠。还有十种虫，住在肝脏、肺部，使人得病。还有二十种虫，住在骨髓中，以人的精液喂食，使人欲火直盛。还有二十种虫，住在阴部，让人消瘦多沉，下体长臭。还有十种虫，住在屎尿之中，又臭又难看，有时让人腹泻，有时让人便秘。不进关，此关修成后，顿时觉得男女精血污秽，这是破除淫欲冲动的方便法门。世间一切苦恼都由二欲而起，世间凡夫无法断除爱欲之心，见到美色便神魂颠倒，爱水从骨内溢出，欲火在眼中燃烧，于是色胆包天，重情妄为，造下深重的罪业。他们平时或许还能顾忌礼义，爱惜自己的名誉，到了此刻便把廉耻之心抛到脑后，对鬼神的报应尚且不存畏惧，一般的道德礼教又怎能约束？纵观茫茫浊世，监狱诉讼日渐增多，古代儒家圣贤谆谆教诲，其所确立的道德行为准则，对于这些爱欲深重的众生，往往只是一纸空文，无法发挥作用。幸而有如来的经教注释，为众生打开了通往清凉安宁的甘露之门。佛以大慈大悲教导人们修次不净观，使满腔欲火化为寒冰，纵使是天上的仙女，也像面对满身疮赖的乞丐一样，何况是凡间的妇人，一层薄皮内满是血肉屎尿，不用多谈因果报应，也不必设置言行，只要如实了解人体内种种污秽不净的状况，就再也不用受淫魔的侵扰。不净观修炼纯熟后，能从根本上拔除心中爱欲。在《楞严经》中，有一位摩登伽女，见到阿难相貌端严，心生爱欲，无法制止。多年以前我也曾如此，虽然多方克制，欲心还是不由自主的萌动。直到修习不净观后，欲念才顿时减轻。今天我终于开始醒悟，至诚归于大慈大悲的佛陀，立誓于未来世扫尽魔君，在无量的世界中化身为无数，利益一切有情众生。有人张冰安先生曾谆谆教诲我，他说修习不净观就像学包丁解牛，包丁记忆纯熟后，眼中不再把牛身看作一个整体，而只是各部分肢体器官的组合，因此一把刀用了19年还像刚磨过一样。如今 我这把降魔剑也已百炼成金，能斩尽一切妖媚容貌的诱惑，因为在我的眼中，人体不过是各部分肢体器官的组合而已。即使是美女西施与我处膝而坐，在我眼中也不过是一具由韧带连接的骨架，内外由头发、汗毛、指甲、牙齿、内脏以及血肉、痰、泪、屎、尿等36种器官、分泌物、排泄物组合而成。所有这些器官物质不仅形状难看，而且气味腥臭。古代鲁国有一位君子名叫柳下惠，其坐怀不乱的美德为世人所赞颂。然而与女子有密切的身体接触，难免有所染着。今人远没有柳下惠的操守，切不可妄自效仿。我写的这些文字语句粗浅，没什么韵味，只求把意思表达清楚，连牧童也能听懂。听后请转向劝化，彻底断尽滔滔爱河。愿佛法广泛传播，教化众生，让这个爱欲横流的浊恶世界变成清凉自在的净土。